好，我们继续看这部经啊。那么接下来呢，佛陀就告诉弟子们有七种断这些烦恼的方法啊，所以有称为漏，有称为烦恼，有称为忧气法啊。那是什么呢？中阿含跟中部呢这两部经，它其实都讲的蛮一样，蛮类似的。它都算是一样了，完全是一样，只是次序上不是次第啊，次序上它 不一样而已比如说，第一个是有些烦恼，你要从见来断，你要再建立一个正确的见，才能够把它断。而这个是最难的部分，因为我们太多太多错误的见解，不容易。那个见如果能够转过来的话，正见一旦建立起来，至少出国，你的身见啊、戒定取见全部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最难的部分，但是要努力在这一方面。然后有些烦恼是从护而断，保护，你要守护，详细的下面他都会讲，preventing。有些烦恼是从远离而断，你知道有些因缘会让你起这个烦恼，那你要懂得远离，有些烦恼是从远离而断，有些烦恼是用而断，你要正确的应用它，你错用它你会起烦恼，你正确的用它，那不会起烦恼，然后再来。有些烦恼你要从忍而断，这个大家都很熟啊，忍，不跟人家起冲突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有些烦恼是从除，把它拿掉，removing，把这个因缘拿掉，除，然后有些烦恼呢是从思维而断。培养一些好的习惯，developing，你思维过后你会去做，就像我们在八正道里面常讲，正思维过后呢，就有正语、正业、正命。你的正语、正业、正命会升起，是因为你起了正思维，然后你就知道哦，这句话我不应该讲，这个行为我不应该做，因为有正思维，它会带动你的正语、正业、正命。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培养一个好的行为习惯。所以我们大概先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些内容，然后你会看到是不是次序上有一点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呢是照着中阿含的排列，但是中部的从离而断，那种从离而断呢，第三的从离而断。它其实就是巴利版本的第五项，然后第四项从用而断呢，它在中部呢，它是在第三个部分出现的地方，所以它次第不一样而已，但是内容几乎都对得上好，我们先看从见而断。我们最难断的观念是什么？见就是跟观念，对呀，身见、我见，我们都会，即使我们知道说，要建立无我的观念，但是我们一不小心就掉入我见里面，是不是最难断？所以说见最难断，最难调整。所以凡夫。愚人又讲我们了他会常常会起怎么样的观念呢？先讲过去式的对过去式，对过去式呢，过去式是有的，有过去，有一个实在的我从过去而来，或者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从过去而来，一个是有见，一个是无见。都落入两边。OK，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我们 有时候我们陷入一些自己的遭遇很不好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有时候有些人他就会一直在想，一定是我过去做的不好，一定是我过去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现在这个样子。他会去看成是有一个什么呢，实在的一个我，导致过去的我导致他现在是这个样子。现在大家可能联想不到啊，想象不到，但是一个人他在遭遇一些痛苦啊，逼迫的时候啊，他又找不到答案，为什么我现在会这么辛苦，我一直以来都有在修福啊，或者是做种种的好事啊，可是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遭遇？然后呢，他就会慢慢的联想，或者是呢设定有一个实在的过去，一个不圆满的过去的自己呢，导致他不圆满的现在。听起来好像没有错，对不对？但是如果他把它看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过去的我，他就错了，有我见。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把过去跟现在完全切割的，现在我的种种一切跟过去的我没有关系，无因，断灭的，或者是过去的我是过去的，然后现在我是现在的我，完全切割。所以一个落入有，一个落入无，都是错见，都是，所以很难拿捏，对不对？到底要应该要有还是应该要无？所以佛陀的教法才会讲不有不无，不允许你落入两边，一切都是要从缘起去看。现在的因缘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它有错综的复杂的因缘，而不是设定为过去的一个实在的我。或者是设定为没有一个过去的一个我，实无实有都错。然后巴利版本还有一个 What was I in the past？ 我过去是什么来的？我何因过去是？什么因缘而有过去的我？然后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东西而有过去的我所以这边的问题，当他看他在思维一个过去的我的时候，他在思维一个过去的我的时候呢，落入一个真实不变的一个我的话，那这个是错见这个是凡夫，他会不小心呢，就凡夫愚人不了，没有正见的时候，他会看自己的现在的遭遇，他会联想过去的我是怎么样的，然后把一个过去的实在的我这样子去看，认为有一个过去实在的一个我，不变的我那这个就是要从见去处理这个观念。 OK， 这是过去式。有时候有些人会担心未来，是不是啊？我们的在遇到一些遭遇的时候，我们不是联想过去，试着去想要了解过去的一个我，不然就是担心未来的我，是不是啊？所以那个算命的才这么好生意啊。即使学佛的人也是一样的哦。他没事的时候没问题，他可以安安稳稳来听课共修这样子。他一有事，如果正见没有建立起来呢，他一定很想知道他的过去的我到底做了什么东西。那这个有意无意已经看成有一个实在的过去我，他明白吗？那有些人会担心自己的未来，尤其如果经济不景气啊。然后本来做得好好的工作，然后事业，然后又一直找不到工作，然后又种种的一些不圆满的事情发生，一个 如果哦，他有正信正见的学佛人，他不会去想说要去算命啊。但是如果他的正信正见不够的话，这么多不圆满的遭遇哦，只要旁边有人怂恿一下，哎，那个算命师很厉害，他可以帮你算很准。啊，或者是诶，我们某某佛学佛人啊很厉害，他也是学佛的，用这个来引诱你，然后你马上心就动摇了，好，去看看一下未来的我会怎样。对，这两种过去的我和未来的我，他可以多少做出一个推测，但他会不会是一个实在的呢？不会的，不会的，我每一个刹那都在变。一个算命的人，他可以算到你未来的啊、哦，这边未来的未来式的我、哦、大概也是类似这样子、哦、未来的我会怎样？未来的我有还是无啊、哦？什么因缘变成未来的我啊、哦？跟刚才的句子都差不多一样。我刚才讲，一个算命师，他可以从你的生辰八字里面啊、哦，或者面相各方面的长相，甚至星座。血型啊，推测你过去是怎样，未来是怎样，是推测。但这个毕竟只是一个大概推算出来。我们的每一个当下，尤其对未来，每一个当下都在改变。他可以算你算得很好，哇，以你的时辰八日来看啊，以你的长相来看啊，嗯。一个月后大红大紫，身价百倍翻倍、哦、然后你一听你不要太高兴 哦，你把它看成是一个死有一个未来的身价百倍的你、哦、大红大紫的你，你把它抓成一个死有的话、哦、你现在你就会放弃你的努力，是不是啊？一开始呢，哇，反正我未来的我都会大红大紫会好嘛，对不对？你就不努力了，你就放逸你自己了。那你再放逸下去，你这样子放逸下去的时候，什么不好的事情你都敢做、啊、会不会影响一个月后的你啊？你不能说那个算命师不准哦，一切还是以你自己造成啊。他确实以你的可能，你的命宫，你的这个种种的相啊，你可能会好，但是因为你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所有的业，不好的业你都造了，这恶业呢，感召不好的果全部现前，所以呢，本来是可以很好的，变成不好了，所以我说这个不准的，所以唯一最准的，怎么样呢？你千万不要问我哪里比较算的比较准啊。我不知道，我只能够告诉你，最准的就是你每天自己的反省。你看你自己的业，今天你做了多少善业恶业，那个最准。你一看回你今天一整天啊，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业，都是在读经啦、打坐啦、鼓励人家学佛啦、没跟人家吵架啊、都是好的业。你大概可以算得到你明天接下去七天应该很好，所以最准就是看回自己的业，不要去再去算什么了啊。对现在的自己，此事几生，对现在的自己，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一些困惑啊，尤其啊，这种疑惑呢，当然后来禅宗也有用来有在用啦齁，就比如说在那个禅话头的部分会去用，但是它不是要你去执着这个话头，而是要借由这个话头呢，来让你呢从有一个我而到破掉这个我，看到其实是无我、哦、所以话头和后来的所谓的公案，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你破掉那个我、哦、 但是很不幸的，有时候我们人呢，学久了，忘记了这个本意，又落入另外一个执着，落入另外一个执着里面，也建立了一个当下现前的一个，有一个我见在当下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他的句子啊，对当下的现在的自己，我到底这个我到底是什么啊？我是什么啊？我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啊？然后从这个众生啊，从何而来啊？当自何所？这个当下这个众生会去哪里？因什么因缘而有啊？或者是他会去哪个地方？或者是他会受身到哪里啊？结身到哪里？这个当下的自己，对当下的自己。然后这些很多这些语句都是后来呢，在禅宗里面你会看到用来做禅话头的语句。好，所以这个是观念上的啊。然后这种种的观念啊，不正思维的话，接下来呢就会有六种见随其而生。然后这六种见呢，都是错误的见解啊。后来的祖师大德啊，论书里面你会看到，可能不讲到六种，他可能只讲四种，整理成四种啊。或者是如果说你学性空唯明系的话，他可能只讲一种，只要你有自性见，这个都是涵盖这所有的六种见里面。好，第一个，从这部经来看的话，我们会如果说对刚才的那些观念没有冲破的话，不管是过去的我、未来的我、现在的我啊，因为我们看着这个能够讲话的人、能够互动的、能够走动的，我们会对这个人呢产生一种无形的那种执着，然后看成有一个实在的我在那边啊，然后才会延伸种种的我所，然后起烦恼，然后不正思维，接下来就有这些观念就出来了。第一个观念是什么呢？真有神哦，他是写什么？真有神吗？真有神是什么意思呢？好，他真的是写真有神，有一个实在的主体哦，你看他是灵魂也好，你有些人就立灵魂来说嘛，这个神在这边可能如果你可以把它解释成灵魂或者一个实在不变的自体，这叫真有神哦。所以有一个真实的自体，让我在那边可以谈话，那边可以走动啊。所以你会看到真正佛教呢，连灵魂都不会承认，不会承认有一个灵魂的。但是我们过去的观念里面是怎样？有一个灵魂的观念，对不对？人死了，然后灵魂会出窍，然后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子。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种观念啊，甚至在讲禅定的时候，有些人会讲说：“哦，我修定修到。”哦，我可以从我的身体出来，然后看着我在那边打坐。对，有些人会这样子说，对不对？然后你就会看到这种说法里面呢，它多少含藏什么呢？有一个神在里面，有一个灵魂，有一个主体在主导着它。然后这个主体呢，会跑出来的，会从这个躯壳跑出来。而这个主体在这个躯壳里面的时候呢，它可以动，可以讲话的。真有神，真有一个真我，好，在那边。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命意生意，有没有？我即是命的说法，那个命就在这个跟这个神是类似的，它翻译上用字不一样而已。就是你把 你的身，你这个五蕴的身里面另外有一个主体的话，就是阿含经里面所要讲的所谓的你立的神或者是命。我既是我既是运，我既是运，在阿含经里面我既是运，那个运，这个五蕴身身心还有一个实在的我哦。然后有时候它还有一个名词叫命，生命的命，命意生意，有没有看，有听过这句话吗？哦，这个就是把命跟生看成是隔开的两个哦。另外真无神哦，这听起来就怪怪的，真有神真无神。无有我的真我，那完全否定，完全否定哦。有些人他会执着有一个真我，有些人呢他是完全否定的。这种完全否定的话，他会落入，有时候会落入一种无因论哦。所以类似这样的人呢，他会有这种危险的。所以呢，断灭见的人呢，他也是一种自心见来的，他也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所以这一个部分我们也要提防哦。他不允许你建立一个实在的真我，或者是完全否定哦，完全否定这样子讲也不是很正确啦，但是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要传达的意思哦。你落入无边去否定一切也不行，为什么呢？那你就会对你的行为各方面呢不负责任哦。再来神见神生，神见神是什么呢？我由真我觉知真我，他认为有一个真我啦，就像刚才第一个这样，有一个真我，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真我而知道真我的存在。我今天怎么知道这个神，或者是知道怎么知道这个灵魂？因为我有一个真我，然后就建立了一个看到哦，我知道有一个真实的不变的一个我啊。如果你听不懂，如果你完全听不懂，应该感到庆幸，这表示你没有邪见。对对对对，如果你听懂了，你觉得哎，我就是这种观念的话，你不要太高兴。你很危险，你要明白吗？所以邪见的东西有时候你不能理解，也不要去担心它哦，不要刻意说要去建立这样的观念，错误的观念来的哦。所以这个错误的观念是你没办法理解的，甚至你没办法理解的。就像有些人哦，他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然后你一直想说哇，真的没办法理解你，你应该感到庆幸，你不应该感到生气，你知道吗？不应该感到懊恼哦。所以不懂这个部分不懂，你不要去太担心哦，不要去刻意建立一个神有神真有神啊，神见神的观念这样子哦。但是有时候你了解了这些观念的时候呢，你在跟不同的族群的人在谈话的时候，你就慢慢明白了。尤其一些人他很喜欢讲他的神秘经验的人哦，哦，你就可以听得懂哦，原来真的有这种人存在。他可以把这种哦很抽象的东西，他可以描述的这么具体，然后你就看到哦。但你不要马上说，你看哦，这个是。我见这么深，或者是错误的见，你不要这样批评他，他会很不高兴。但是你至少理清了，哦，真的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人，哦，他可以讲到一个哦，他用怎么样用他的神我、真我去看到一个神我，然后他还会取笑你，你看不到，哦，你要去好好用功，他可能会跟你这样讲啊，哦，然后你不要去跟他 辩论啊，争论这样子哈。好，我们看不懂的还有很多啊。神见非神啊，但是他还是有一个神我，然后呢，用一个神我的角度去看到，哼，一切都是非真我。但是他立一个真我已经错了，有一个能见的自己是常恒常不变的，而且最真实的哦，然后看到一切都是非真错。你看到一切非真我是好事，但是你的本位是由真我去觉知非真我，那就错了。为什么？你从修行的出发点，你就会去修一个真我出来。那种观念就错了。我先修一个真我，然后有了这个真我，我才能够觉知一切都是非真我，这个出发点就错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啊，那如果你曾经接触过婆罗门教的话，应该大家不会有了哈。婆罗门教就是它是要修到泛我合一的，它要跟让自己呢跟清净的泛结合。清净跟清净的泛结合的时候，它这个清净的泛就等于是一个真我。它修到这样子的一个清净的泛真我的时候呢，它才能够看到哦，一切都是非真。出发点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你要修到一个真清净的泛，就是有问题了。好，非神见神啊。这个修行是怎样呢？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他从这样出发，可是修到最后，他希望看到有一个真我，错，错在这一边，这样明白吗？你开始出发点就是知道说一切没一个真我，好，没一个灵魂，没有一个主宰，可是你修行的目的是希望最后觉知真我。错，错就错在这一边啊！学佛人会不会不小心掉入这个部分呢？太容易了，要小心，对不对啊？尤其我们讲佛性的时候，佛性啊，大家都想修出佛性来嘛，对不对？我这个不清净的本性嘛，我要修出佛性来，你要很小心。你不小心落入佛性，把它看成一个实体的时候，你跟这个没两样了。因为我们会把佛性又怎么样？不是泥人化，就是泥物化，对不对？泥人化就是有一个佛出现，泥物化就是可能就是光啊、明镜啊，还是什么之类的，你就会执着一样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所以导师在这个方面呢，他也讲得很不错，他讲如来藏的部分也很不错。什么是如来藏？什么是清净本性？其实他最后他只是一个名词，要把你带到什么呢？无我空性，他要带你到这个部分，不能够让你立一个法，你立一个法错了，你执着一个法就错了。佛教的教法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此是神哦，能够立一个东西而认为它就是那个主宰或者是那个灵魂就错了。不管你立它在哪里，立它在你的心里，立它在你的脑海里，立它在你身心以外，立一个有一个主宰的神，此是神，此是一个灵魂，只是一个主宰，此是一个主宰。有没有这样子的观念？这个还有比较容易理解哦。有些人还会说：“哦，我一切是某个东西主宰着我，他立一个东西为一个主宰，就错了。”哦，所以有六种。那你听不懂没有关系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些观念啊，立的这些神我啊。神啊，或者是命啊，或者是另外一个翻译是主宰啊，我体啊， 但在英文里面呢，它都称为 self， 自我。哦，有一个自我。然后你看这个自我是 permanent， 永恒的 ，everlasting， eternal， 哦 ，not subject to change， 不会改变的哦。然后呢，你认可它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只要你有这种观念，有一个认定，有一个主宰，不管是在自己身心里面，或者是外在，或者是你完全否定这个东西，那这些都是错误的。哦，一句话很简单，就是你落入常见就错，你落入断见也错。哦，你落入有也错，落入无也错。你认为是义，这个神我跟你合一，错。你把它看成是差别的，它在我以外，或者是我包容它，它包容我，有一个实在的，但是你跟它是不一样的义，另外一个义，这个义差别。你看成跟它是统一的，错。你看它跟你是不一样的，也错，都是错误的观念。那你如果要更了解的话，星期六来上院长的纵观经论，哦，那你就会弄得更懂了。这些观念，刚才讲的这些观念，它有它的弊端，它会让我们动。这个动是什么呢？心里面不安。惶恐就是动啊，为见之必见所动，见解所系，它会把我们绑着、捆绑着啊。凡夫于人以此事故，便受生老病死苦。我们轮回流转，就是因为这个见，这个错误的见、颠倒见啊。那么在翻译本呢？啊，对不起，巴利版本呢，或者是英译版本呢？你会看到它的它就用不同的描述了哈。Thickets 就是丛林。那这个丛林呢，你只要进到这个丛林，你就会迷失了，你会迷失在里面。你有这种种的见，它用描述的方式啊，你会迷失在这个丛林里面。然后还有就是 wilderness， 这个是旷野，旷野也是一样会让你迷惑困惑的、哦、如果你在旷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你会不安吗？你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哦、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然后你又不会不安哦，那你真的是很厉害啊、哦、然后Contortion， 这个是比较扭曲，观念上的扭曲。Vacillation 是属于我们的犹豫不决啊，哦，很犹豫啊。Fetters 是结捆绑啊，所以它英译版本里它是用不同的类似譬喻的方式呢，来说明这种见啊、哦，它可以像一个旷野，它可以像一个丛林啊、哦，会让你迷失，会让你困惑，或者它会是扭曲，它会让你犹豫不决啊、哦，然后它会捆绑你，束缚你啊、哦。那。这个红色的字 unthought ordinary person 呢，就是没有被教导的愚痴凡夫、哦、他就会因为产生这些见解呢，而在那边呢痛苦，在那边轮回生死、哦、birth, aging and death, 生老死，然后呢又被苦恼种种聚集、哦、所以佛陀讲这个见就是这么可怕、哦、 这个观念。你要用身心，自己的身心慢慢去看，尤其在我们陷入无助的时候，你看得更清楚。这平时生活很安稳的时候，你说哦，我没有我见，那是因为你生活很好，你很多东西不是这么执着哦。但是我们人这个我见还没破除的时候，我们最执着的资产就是我们的生命，能明白吗？啊，那个时候你的生命稍微受到威胁的时候，你还能够很安稳，那你很厉害哦，你还知道说怎么去看缘起哦，去接受它哦，去准备说哦，下一刹那我的死心会几时升起？那你真的是很厉害，你连最这个生命世间最大的资产你都完全不执着了，就是真的修行上很好。那如果你说生活很安稳，很好，然后这些外在的东西你一点都不执着，你都可以放得下，但不表示说你的我见已经断哦。唯有你看到你对自己的身心都不执着的话，那你才说哎，我的我见真的断了哦。那多闻胜弟子就不用讲了，他是知这是苦哦，知苦如真，如真在这边就是地的意思，我们常讲四圣地的地，如真只是不同的翻译而已，所以知苦如真其实就是知苦地，知苦地。然后不只是知苦地，他还知什么呢？苦习、苦灭、苦灭道如真，也是苦习的如真、苦灭的如真，还有苦灭道如真。如真就是地，所以苦习是什么呢？极地。习其实在这边就古翻译呢叫习，其实就是极地。还有灭，苦的灭，灭地，苦要灭一定要有方法，苦灭道如真。用现在的话只是很简单的苦地、极地、灭地和道地，但是你读经论的话，它是苦如真、苦习如真、苦灭如真、苦灭道如真，这样明白吗？这是经典语言啊，哦，经典的语言。所以多闻胜弟子为什么他可以断这些错误的观念？因为他看下去就是看到苦集灭道，换句话说他看下去就是看到缘起，所以呢他对这些事情呢哦，这些不会把它执着为死我来困惑自己。那么因为有这样子的如真，他知这些地，知这些圣地，所以呢三劫净。你看我说正见一旦建立起来的话都是什么呢？出果的。三劫净就出果了，身见、戒净取还有疑完全都断了。身见就是我见来的，疑 OK 大家可以理解啊。如果你还有困惑啊，你对过去有困惑，对未来有困惑啊，担心下一刹那的自己，疑，那么疑还没断呢，啊，那戒净取，戒净取就更多了。我们生活当中戒净取很多，啊，你们能够联想到什么戒净取吗？啊，生活很多，有时候也举不出来。最近啊，我跟一个学弟在散步的时候，下午我们有时候会运动散步哦，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说。我会鼓励大家做早晚功课，但是我鼓励大家做早晚功课呢，不是那种传统冗长的早晚功课，而是看自己的个人因缘。你的因缘只有15分钟，那你的早课只有15分钟。我不要大家做到匆匆忙忙，或者是好像还债似的做早晚功课，就哎呦，每天就做这还债这样子，带着疲惫，然后呢，那种啊，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的方式去做。所以我的早晚功课呢，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看回你自己的因缘条件，目的只是要把自己的善的行为习惯养成。OK， 你听了我这个方法过后，你本来做一个小时，你不要回去扣成15分钟啊，变成懒惰这样子啊，不行啊。你本来就有一个小时的，你就好好做一个小时啊。因为有些人，尤其现代人太忙了啊，你再给他做一个早晚功课，他会觉得哇，这个会加重我的负担，所以才会先以欲勾牵，跟他讲说多少时间不重要，最要紧是你每天要做，每天早课做。早课也不一定是像我们这样子哈，4点多要爬起来啦，看回你的因缘，明白吗？以你的因缘为主的哦，很个人的哦，所以你不要去跟人家比。哎，你早课几点做？哈，你都3点直接做早课，羡慕死了！我明天要早上3点起来，结果呢，你这样一个星期下来，你就整个人搞垮了，然后你就会抗拒做早课了。受伤，这个叫早课创伤。所以早晚课，我的早晚课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看回你自己的因缘。OK， 我每天可以腾出哦，我每天睡到8点才起床，然后呢，我可以腾出15分钟做早课，那你就做15分钟早课。然后我晚上呢，要睡觉之前呢，我可以腾出10分钟做晚课。好，你就这样子定下来你的早课晚课，每天做。到有一天你做到有一天你发现其实我可以增加一些时间，因为我已经慢慢做出兴趣来了啊，你就再自己增加那个时间。我就跟我的学弟这样分享，我说我外面一些居士跟我学佛，我都会这样鼓励他啊，所以不设定的。然后就谈到说，那诵经，经你有些经他很想诵，可是你15分钟做不完啦，对不对？比如说他很想念金刚经。15分钟他也可以念完金刚经啊，地藏经更不用说啊，对不对？然后像这样子的，我就会鼓励他，你一天就念一品，啊，或者一页，或者某一段，你就好好的念那一个部分啊。然后呢，三皈依回向，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那这样不是把所有的经给切断了吗？这样会没有智慧哦。”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是说借进取见。这个就是很生活的借进取啦，对不对？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或者是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就是一定曾经过去听过某个人讲说，你经呢，你就是要嘛你从头念到尾，你不跟他切切切，你切了你会没有智慧，对不对？一定是听来的嘛。然后他就才观念里面，他就只要一诵经，他会觉得很累。为什么一定要把它诵完才可以？没诵完的话，又给自己增加一个心理负担。我这样子会没有智慧，然后我可能会去地狱里面呢，要去补经。如果你曾经看过《地狱游记》的话，这本书，你多少就会被它影响了，观念上你就被它影响了，接近取见啊，是不是？啊、哦，然后我这样讲他，他就啊。哦对哦，这样也是接近取见。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还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像我们在福音念书的人啊，都每天啊无时无刻啊都把经切断嘞。我说今天我来上个大智论或大般若经，8点半读到9点半下课。是不是切断了？你有把整个般若经念完了才下课吗？你般若经全部念完了才下课，那是民国几十年啊，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都常常都在一段一段的在学、哦、好，那我没有去上课的人，我每天固定、哦、早上9点到11点我会看经、哦、那间中我一定又把经给切了嘛，对不对？9点到10点我就看这个部分，然后休息个10分钟，然后10点10分到11点我又看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又把经全部给切了？那你能讲我没智慧吗？你能讲我万一真的读不完没读完，需不需要到地狱里面去补经啊？你能不能这样讲我？你这样子讲我的话，接近取见，不能从外向去看，而是要看我怎么去用心在这个部分，这样明白吗？所以借进取、哦、太多了，不知道从哪里建立，不知道从何时建立的一些观念，然后让你心里面有一些不安， 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冲破它的，你看一看，有可能是接进去，我们太多接进去、哦、有一些习俗人家告诉我们啊，你不能这样的啊。如果你没有经过如理思维，不正思维哈、啊，没有这个正思维的话，然后你就把它接受，认为一定要这样做，没有做你会不安，可能是接进去，要很小心，要很小心啊。所以你看，要断的这些见这么多啊，但所有这些见呢，都来自什么呢？我见，我所见，我执跟法执啊。如果要说的更精准一点，你不用去管，不用去担心这个法执的部分，只要我执一断，法执也跟着会断的啊。所以说到最后呢，你会看到《阿含经》根本它就是在讲什么呢？当你有一个自我，然后把一样东西抓成是一个实在不变，不管是抓你自己为一个实在不变，或者是外在人事物抓为一个实在不变的话，建立这样子的一个从我执变成一个法执的话，那错见就在那一边，那你就永远都不能够断三结，不能哦。所以这个多闻僧弟子呢，他三结断的话，当然他只有气翻的生死而已。所以就你会看到这边说受极极受七有，人间天上算一个有啊、哦，所以天上人间七往来，出果圣人就是这样子七次的生死啊、哦，变得苦寂就永断他的苦了啊、哦。那这个巴利版本呢是一样哈、哦、，three fetos 就是三劫啊、哦。那为了让大家更理解这个部分哈、哦。我引用一些导师的一些说法、哦、引用巨人的说法，大智慧者的说法，如果我讲不清楚呢，那还至少有一些导师的说法可以帮忙一下、哦、夜说呢是从印度就已经开始有了，佛教也采用这个夜说，可是佛教的夜说呢跟传统的一元论的夜说或者是二元论的夜说呢是不一样的、哦、什么叫一元论呢？就我这边有一个注明，就是说你把你自己、哦、跟一个不变的真实的我合一来谈，这个是一元论。我即是运、哦、就是把它从统一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一元论。但是如果这个身心跟另外一个主体把它分开来看，这个是二元论的，这样明白吗？哦，比如说这个身心不管在以内还是在以外，另外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或者是灵魂，把它看成两样东西的隔开的，这个就是二元论啊、哦，那不管你落入一元论、二元论呢，只要立一个有一个实在的我，那这个都不是佛教要讲的业。OK， 或者以业为自我，你看以业为自我，把虽然你立了业观、业的观念，你没有我的观念，你立了业的观念，也要小心，为什么呢？这个业的观念你会把它联想成一个自我，然后去说有一个自作他作，你看以业为自我，本来立了一个业的观念应该安全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又把这一个作者啊、做的人啊、造业的人啊看成一个实体，所以才叫做什么呢？以业为自我，幻想自作，以业为自我，然后呢有一个外在的他作，然后呢从这样子作为出发点呢、建立外在的身心世界，但是呢其实你还是以业 以我为中心来讲的，那这个也不是佛教要讲的的 正确的业观，不是这个样子、哦、所以佛他采用印度的业的观念，但是呢他给予进化深化，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在建立业的观念的时候呢，不小心又掉入什么呢？我见里面，对不对？我在修福，我在修行，你就不小心又掉入这个部分了、哦、所以我们才一直不能够断三结。世尊的正觉是肯定从根本上否定这个我，所以才讲非自作非他作，依中道的缘起说明生死流转、哦、说明此生死的流转，有我生死流转。那生死流转，在看在探讨这个生命在流转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样，过程当中就建立非自作非他作的说法、哦、一直要建立这种观念。所以我们在阿含经里面呢，才会看到一句话、哦、杂阿含经的三百经里面才会讲说，你看过去我们认为的自作自受自作自觉，听起来很合理嘛，对不对？自己做自己受嘛。但是呢，在阿含经里面讲什么呢？自作自觉堕常见，他作他觉堕断见。那自作自觉为什么会堕常见呢？我今生这么的痛苦，那是因为我过去造了不好的业。然后你在这个观念听起来好像是没有错，可是你把过去的那一个和现在的这个都看成是实有不变的话，真实的一个我在里面夹杂在里面的话，常见过去的道义法师，过去世的道义法师，现在就是因为有过去世的道义法师，有现在的道义法师，两个都看成是实体，常见落入常见。现在的道义法师，你知道要历经多少的轮回才会，多少的轮回，多少的因缘的改变才会有现在的道义法师吗？怎么可以说有一个哇，我帮你看出来了，我帮你算出来了，有一个就是那个过去的你就是这个样子的，立一个有一个实在的我，错了，常见来的，你把它两个看成是一个恒常不变的，而现在的又会变成未来的一个道义法师，又看成是一模一样的话，那这个是还常见。他做他觉好了，这个道义法师哦，跟过去那个是没有关系，他做他受、哦、他说他觉，这个完全看成是没有关系，断见。这个部分最常在哪里看到呢？最常在比如说有时候 有一些受病苦的，比如说癌症病患还是怎么样，有些人他会跟他这个时候会跟他讲啊，这是你的业啊，你要接受、哦、我们过去一定是造了一些不好的业，过去我们一定是造了不好的业，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种种的痛苦，听起来好像没有错嘛，对不对？然后那个人会跟你讲，过去的他是他，我都不认识，为什么我要去承受这个痛苦？有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当然刚才那句话也不应该说的，在那个情况，但是有些人没有觉察到，然后就说了，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人的回应什么呢？过去的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关我什么事？我又不认识他，为什么我要现在要承受这些？你是不是挖了一个坑洞给自己又跳下去，不小心又掉下去？所以众生他有断见的时候呢，他会把过去跟现在是切割，你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够跟他说这个佛法的道理，说不通了， 这个佛法道理是在我们还没有种种这个困境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建立起来了。我今天会有种种不圆满，跟过去的我多少有一些关系，但不完全是，但是是有连带关系而来。你在平时身体身心很健康的时候，就要建立起这种观念，不然的话，你到时候不要讲你了哈，我到时候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呢，我就会不小心堕入断见。过去的我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做的这些事情，我要承受这些不好的业？我今生今世也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啊，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么大的业？我们会不小心就掉入断见里面，要明白吗？所以你看，我们人，一种人他很生气，他要切割，我跟过去那个没有关系，他用愤怒的心落入断见；另外一种人，他落入常见那种掉悔懊悔的心，这两种心都影响我们的修行。这两种心是来自这两种见，不是常见就是断见。OK， 所以世尊的教法就是这样子。重点在什么呢？你不能落入常见，不能落入断见，你一定要处于中道。然后中道什么呢？就是缘起，从缘起去看，一切都一定离不开缘起。然后在佛法概论那一页里面呢，继续有提到说，辅弥尊者他跟外道论法的时候也是一样，否定之作、他作、共作、无因作。他说世尊的说法，世尊的案例点是什么呢？苦乐，我们现在承受苦承受乐，都是从缘起而生，一切都是缘起。所以活，如果你真的慢慢学习到懂得活在当下的时候，当下每一个苦每一个乐，你马上联想到的就是缘起而已。你不会再去联想说，哎呀，我过去是不是做了什么东西，我过去是不是人生，你不会去再去建立让你生气或者是让你懊悔的种种心念。你只有看到说缘起，我现在苦缘起，我现在乐也是缘起。所以世尊的讲法，众生会生死流转啊，产生的种种啊，身心观色道的环境，这些都是什么呢？辗转相依，次第相续的，错综复杂，所有都是在缘起当中。它不会一个单一因缘而变成现在的你，不会一个单一因缘而构成现在的你，它是错综复杂的啊，这个是缘起。我让我把这个部分讲完哈。然后我们下星期回来，就不用再谈这个业与我的部分了。所以众生不了解这假名的缘起因果，在因果相续上呢，执着有一个长恒自在的自我，这个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啊，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见，种种的见啊。所以世尊在阿含经里面啊，另外一部经三三五经也是一样啊。还是一样提到此有故彼有，此无故故彼无。所以你在阿含经里面看到数数法，就是缘起法的意思啊。此因灭已，亦因相续。过去生的那个五蕴灭掉了，这一已结生的这一期的生命，这一期生命结束了，下一期生命体又出现。这一些呢，在过程当中呢，有业报而无作者，都是缘起。哦，你不要看成有一个实在的作者，或者是实在的承受者。你只要落入有一个实在的作者，是实在的承受者，就是有我见。就因为这个我见，才让我们一直在真正的在那边轮回痛苦。哦，所形成的这个我，假我。假名安立为作者，假名安立为受者，这里头都是什么呢？缘起法、俗数法，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起故彼起。哦，好，这个是见的部分啊。所以我说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慢慢去了解它。但是只要在生活修行当中，你只要一立有一个我，一个哦，我在痛苦，我在怎么样的是吧，试着转一下观念，缘起的 哦，他一生气，你尝试去破一破他，哦，在过程当中你会慢慢调整过来，哦，那真正有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才不会陷入情绪的谷底，哦，才能够招架得住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一分钟，让大家把今天的功德做个回向，然后过后我们才总回向。